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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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我们打开790页。我们上次把这个忍辱讲到最后一段了哈。大家还是忍辱的道理啊，说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了哈。现在问题是做的问题了，其实讲到最后听都很简单啊。我们可能要花个三年多听一听，可是就带个录音带 CD 大概 DVD 大概两片就全部解决了。哇，现在可能比较多片，我能不能受用那就看人咯。因为修行很现实啊，讲100分不如做1分啊，不如做1分。这种修行这条路不容易，想来还是谈一下这个不容易。你没做，真的在修行没有这个法的喜悦来滋润啊，很难走的情境，很难走的情境。那这个又必须要你去修持才有这样的一个感应啊，你没有去做，你就得不到，得不到你的下一步就越更难。当然我们讲过初学难，初学因为条件不够，那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初学条件不够，因为他可能上过去式，有的人过去式因缘就很具足啊。那不过我们就简单来讲，如果以今生来讲，这个条件不够修刚开始，但问题是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啊，假如这个法的实际实践如果缺少，真的你这个佛法的实不实际有没有作用啊，对你来讲产生不了实际的信心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都听说的，那你对佛法的感应也都是流于比较感性的，这种感性的起来如果没有真实功德，起来的快走得也快。当然有些东西不完全是感性啊，可是我们简单来讲，就是你所累积的这种修行的道力啊，如果不具足，其实很容易因缘起灭就没了。那你想这么漫长的修行的路，靠的还不是靠世间法来滋润你这份道心，你能走多久？我其实也蛮怀疑的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务实的心情来看，问自己，就是说你可以面对人直接讲说，的确学我非常好，因为人家说的，这那人家说的就不用你说，因为他也可以找别人说。问题是我这么认为，那这个认为里面有几个条件，就是我观念的确通达，我做不到，但我已经经过这种佛法的检责思维，我做不到，但我相信。这种相不相信你自己很有数了。我就讲过，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杯子，你只会怀疑吧。好，那如果说这杯子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就不知道了。那所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内心感受是不是很明显不一样，一个是很确定，一个是不确定。好，就算你可以猜出它可能是什么东西，毕竟你没有眼见为凭啊。就是说我们如果换做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，那以实际的心情来看呢，就是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要问你说学我好不好，好，那请问你讲这句话凭借的是什么？ 我讲的说修学就是那么务实，现实就是这个道理的，那你凭借什么讲这句话？你不能 一次一次都用在一种 口说的。如果你的心不能产生这么很确定的这种信心的话，这条路其实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所以不管我们现在修的什么是什么法门，那你乃是修的是什么净土法门很殊胜，那很殊胜，你真的认为殊胜，你信得过？照理讲，如果你信得过，现在的修行态度应该心情会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嘴巴讲往生，实际上还没这么想哦。那我们现在讲忍辱，忍辱的道理，其实当然你如果要讲到很细也可以的哈、哦。啊，如果就文字上的，大概我想在座的应该都不是问题了。那结果最大的问题是，知道了但很难做。这不但是你们难做，我也难做。问题就是，若不做就不行。所以佛法的东西啊，其实我现在的心情啊，一直都有这种讲那么多不如做一份啊。做一份那个就像说，哎呀，水多好啊，讲了很多，喝一口，比你讲一百句都还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忍不忍？为什么忍不下来？因为我们对忍辱不了解，文字不了解，不真了解，还有其实生死还看不切，不看不是很切的。所以你苦还没苦到了，所以你还会再跟他试看看呢、再跟他试看看呢、真的那么苦吗？那你表面的苦和你现在对世间的挂碍和染着，其实你还觉得还是可以取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世间还是有些境可以用啦，可以取啦，可以执着啦，所以你就不能放下来。因此我昨天在另外一个道场讲课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的整个环境就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啊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不知道嘞。那准备好不好？你们大家去看哈。但我就问你，就说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面对生死准备好，所以人一点头就死了。然后这个在其他课我也提到，就是有一个居士，也跟着我认识大概20年啊，20年，也是看电视，看完。你知道有没有看完不晓得，就头一点走不到。不过这个居士很难得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很用功的也很老实的人能不能往生，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个就要看他的福德因缘。不过就一个人这样一生修下来我想福报一定是很大的那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有很多的种种的世间事，连规划都没规划，就这么一个点头就走了。那我们就想说，那是他，可是有可能啊，哪天上课我一点头，你们就下课念助念这样，那不然就是我们讲一讲，有一个人点头就把他抬出去，因为总是要轮啊，轮就会轮到了吧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假如我们今天用这种念头来想，那你还有什么空间去给自己有偷懒的或是侥幸的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无常经嘛。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提说，有一位居士，他就讲说他死后会交代，就是找居士来助念，只有念佛的，其他的没关的不用来，就是他。那一次见面他谈的，下次见面就是我帮他助念，隔了一两年就换了我帮他助念。人生何 所以我们讲完了，下次就是助念了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你不要说那我还年轻，这死又没有分年轻老的，就是一年到的，他只问一年到不到而已啊。你看人生的机遇啊，很难料。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应该随时准备好了没有，也就是你有没有已经准备好放了没有。你现在所拥有的，不管对自己的生命的爱着，对你周边的所有的事物境界的爱着，你准备好放了没有？因为这是你的事，没别这种放不放啊，人家可以躲，但你的心还会直，对不对？就算你的东西我把它抢来，可是你的心还是不放嘛，因为你还是说我被抢嘛，这种勉强的失去你还是没有放啊。那我就讲的说，你放不放你是要事先准备好啊，你准备好了，我想这都是很现实的东西啊。你要这一点看不到，你要世间小琐碎事你就忍不下去，忍不长久。我们当然没办法做得很圆满，但你千万必须要已经有这种准备了。有些东西即便再苦再苦，也要有心，总有现在就必须尝试的去观察，这个不可言，我现在舍不下，但我知道那不能止，这种心还要提的，因为这是现实，你再能你能扛多久？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，后头的修所有的修行都很难说的啦。我觉得世间事看不真实，不够透的话，讲的后头的修行呢、啊、都是悬空的，摆样子的，我说实在好看的啊，鼓掌供鼓掌用的。那完了以后，你鼓掌，我接受鼓掌，然后完了大家还高兴了，那就继续大家彼此做梦。所以千万要看清楚这一点啊，自己心里有准备，这条路也只有你自己准备了、啊、我讲实在的啊，我们有时候讲课也可以文绉绉的讲啊，啊，现在没有啊，文绉绉的，那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要直接了当一点，要看清楚。所以像这种东西啊，我刚才都用我们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，你今天要鼓励人家修学，请问你有几分功德跟人家讲这些话？那初学凭着那一份过去的善根，人家的鼓励，你也就这样。搬出来的鼓励人可以，能不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，你还是讲别人说的，而你自己连一分都没有，那油也是在那怕怕那种，那不能这样了吧？是，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啊。所以看得透的功夫，一个念头就起来。我觉得有些东西再积也是这么一回事的，能帮助多少很有限。所以我们要发觉，就是我们自己也慢慢很清楚我们的功德力不大。这里面我后来我一观察，这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，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成就一个清净殊胜的？第一个，万法唯心，你所面对的污秽的环境种种跟你有关啊，你还是这一点要认得清楚一点。再过来，从你就近意义上来讲，这是我们业报因缘所长。那从内在的身心来看，我们的功德力不够大，所以我们无法给世间更积极的帮助。唯有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，那每个人都站这个角度，那就否则的话，你去衡量世间哪有净土，世间怎么会有净土？因为你的心不净，怎么会有净土？啊、哦，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在寻个什么？你往内寻吧，你往外寻，永远不会有答案的。你要在想在这边得乐，你就在这里受苦，那不就是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的道理吗？你想要追求你的安乐，你就在这里受苦。唯有你真正的出离，否则的一世间相对的安乐，总是背后一定有你要受的苦，是不是？它是根在上面啊，所以 这重点必须要看清，看得清楚这一点。我觉得我们讲的那个缘结一下，想一想，我们这到现在出家，弘法到现在也，因为我很早就弘法，啊，讲弘法是好听的啦，有没有弘出去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姑且这么说了，那也很早就开始，你看这结多少缘，我也不知道，那结很多缘，啊，那也都不讲，不过到底有没有用，我倒就很怀疑了。到底我们来想一下，就是你讲这些听的人得到多少，有没有得到？那也不能说没有，那够用吗？你这个倒是个值得怀疑。好，就好像说我很渴，你就拿个棉花棒沾着水，好，当我病人给他涂一涂这样的，哇，比较不会水皮开干，那自己能解渴，恐怕有点问题，哎，还没喝得下去，而且给的不多，所以啊，光靠一份发心还办不了事，拿真材实料出来吧，你光靠鼓励我还是渴啊，你真的给我水吧，你一直在讲没用，我相信啊，活菩萨跟他讲说，你光这样没用的，你也康康啦，不好啦，你要么就直接给他了，你就直接做了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哦，看来看去缓求诸己，你能拿出来还是有限啦，所以在整条修行路，当然我不是内缩，我的意思不是退缩的意思，因为在菩萨道我们不能退缩，但要务实，要务实。我知道佛教可以啊，因为那个以前那个佛教振兴的时候，大陆那个早期啊，古时候那个弘法多热闹呢，一整条街那里讲那里讲呢，大家在拼赌的呢，真的啊，有都讲什么哦，那个很热闹，那时候都特色啊，某些人都是专讲一部经的，那讲到都已经快都背起来了，那个滚瓜烂熟啊，那是特意的，乃是对面这个讲这个，这个讲这个，哦，大家一个京都一个都会啊，好多人在讲啊，好，哦，但是可是又如何？又如何？所以我觉得，所以在过去有些大德为什么强调解行并重，也是这个道理啊，或者难了啊，我这一点还是看清楚一点，哎，一切哦，我们看到，我想这句话是越来越有趣了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这一点看清楚，所有的嗔机回忆啊带不去，你如果要在这边留意啊，你会误了你的一生啊，那你必须要为你能带去的这个业啊多下点功。所以最近我一直在，因为这个是刚好有个居士提到这个问题啊，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，我想在这里也可以跟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提到，不过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有一个居士，他知道说有一个大企业家，他捐钱给一个佛教团体。后来因为他生意做得不好，他希望那个团体啊，把他给他的那个股票啊，能借他，不是回来拿回来，借他，因为要周转。可是这不是说你拿进来就不能拿出去，因为团体的东西，一个公益团体的钱不是这样，不能这样做的啊。那当然后来这个生意怎么样不行啊，我这个例子有人就开始有点畏惧了，就说啊，布施要量力而为啊，其实布施量力而为本来就对了，可是问题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牵着说不用那么布施啊， 那因此有人就会受影响，就是说以后本来即便一个乞丐啊，一个五块钱十块的，那就哎呀不一定要了。这个量力而为，竟然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解释去了。还有有居士问，那当然他们本身是没问题，那他们很清楚啊，只是刚好提到这个例子啊，他们自己本身不是不爱这个。那只是我在这个谈的时候，我们要讲到什么？你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，这是一个修行要领啊。你这一生什么都带不去，那你为什么不将现在有的转为你的什么福德业？就像我常讲的，就是那个稻子啊，你种了很多，那你收割，收割，要么你就吃完了，那吃不完怎么样？放着坏掉，那既然要坏，不然就再播下去吧。你今天累积金色，累积很多东西，到最后能带去吗？那带去你带去啊，那带不去呢？转为业啊，转为什么善业啊，清净业啊，不然你能带什么？所以我才讲说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务必将你现在所感应的福报转为你的下一生的福业，不是吗？不然你能带去吗？因为这是下一生要靠今生修嘛。你挂碍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在钱财上的问题，这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我们讲的是一个理性的生来规划。为什么还带不去的，在你最后那一刻一定要处理掉，没必要的啦。如果你要带不去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先交代，因为你怕没有，那至少说我死后交代好，这是毕竟是业啊。你留着又提也提不下，放也放不了，提也提不起，放也不放，又不能形成你下一辈子清净业，你何苦来哉呢？为什么要让它成为害你的东西，乃至让你成为一个挂碍的地方？你为什么不事先在身心上就已经规划好，凡是带不去的转为我的清净业，下辈子还是我自己享受？哎，那这是我之所以会成为自己的享受，是因为我让人家享受，所以我下辈子会又自己享受，不是吗？你该规划的照顾你的哦，就好像现在世间有钱的人，他不是都是这样？哎，我觉得怪不得他们厉害，下辈子更富有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光只是这个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终究要坏，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苦恼的罪业身啊，为什么不能转为修行的道器呢？今天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，不然等着让它烂啊，等着让它老啊，是不是？修行人没有养老的问题，修行人是从年轻利用年轻，中年利用中年，老的时候利用到晚为止，刚好到最后空空来空空去，嘿，这一去充分利用。哎，这个聪明人对不对？哪有什么养老，老了继续用，榨干它怎么办？你拿去烧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在这种观念上就会有这种一个认知啊，你唯有了解这个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的道理啊，你就应该像准备什么，还所有心今生所受用的东西，终究我准备舍，而且我要舍得正确，舍得对，舍得能利益众生，又能就是能自利利他啊，不然能怎么样嘛？你不然你再去啊，就看不到能增长利息的不做，然后那成为自己挂碍的地方。哎，那讲哎，你要了解，你有信得过佛法的话，你就相信这一点。所以今生的东西应该是让它什么利加利一直滚，那么放着让它烂，让它坏掉，因为它是必然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然那是一个量力而为，当然是量力而为。你看在家人修怎么样的舍，出家人要量力而为啊，量力而为，当然修什么行要量力而为，但真正的到最后是什么？应该全舍，因为你不全舍 业得舍。所以修行人必须，他不在于财，而在于什么？在于法，对于身心的这么舍离。所以他的舍离必须要更彻底，因为他要将所有舍离，是不是？这个的态度，这样的认知要有，否则的话，你要积聚什么东西，根本不能成为你有，到最后，啊，所以那一天又听到说一个大的地方人哦，哇，好大好大，突然走了，但连交代没交代，现在我这下这个大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的，就一个人很大，他走了，没了，不得，那个在中部那边。那有人跟我讲，我就当我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没有事先的一个处理，突然你看这个，你都认为没问题，甚至你身体健康，但一下子也没征兆啊，头一点就解决了。所以我讲，就算突然走了，我世间事我就算没办法交代，我内心事我交代好了，我对我自己的自我定位很清楚了，不得已要放的时候就放吧。这种阿萨里的这种气魄，这种修道人的气魄，准备好啊！所以我要讲说，今天突然你面临到无常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我们都讲说，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哈。说实在，如果你一天用功的时间没有超过12小时，应该就算懈怠，不是吗？12呢，我又上班才8小时，修行竟然要12，辛苦辛苦，哎，那所以你要靠平常。那我们讲实在，没有超过12的哪算是修，对吧？因为另外一半力量还是强啊。我们平常跟人家做生意都很会算，就是修行这一点他还是蛮马虎的。哎呀，不要太计较了，你就明明就是本钱跟付出的价值不合啊，哎，务实一点，务实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接着啊，修法师圣洁忍之理者啊，啊，信敬为三宝，正敬为二无我，欲敬为活菩萨之大力，取舍之敬为善行恶行之因及彼果。修行尽所得之意为菩提，得彼之方便为菩萨学术之道，闻思之境为十二分教等之正法，于彼等须无类别而修圣洁。好，我们对此前面的这种世间的来自于生人生的苦乏的苦，我们要能忍。那现在呢还有乏，什么乏？佛法的认知，你看不看得起佛法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谈深一点的，我们如果谈四相的道理，我们就很容易接受，因为听得懂。你越讲越生气，越讲越生气就不堪了，然后眼睛就开始模糊掉了，你知道，滚过去了，抓不着它了。所以越谈到越抽象的，越深奥的，乃是越离开经验层次的，乃是越违反你平常逻辑的，你要么就有要么就空，怎么会有会空呢？这个东西就搞不来了，搞不来的身心就开始模糊了，对不对？不堪忍，忍什么？忍这个道理不能信受，不能承担。所以有的人啊，看稍微更深的啊，像我们一般初学最好，我就说我们如果办法会一定很多人，为什么？办法会就辛苦一下，后来全部责任就给活菩萨，你要保佑了，我供养也供养了，你东西也拿来拜了，其他就换你喽。啊，这种最轻松啊！从古时候石窟都专这些讲供养的特别多，为什么？六度里面第一度是什么？布施，因为它最直接最具体，所以讲这个大家能感受。不一定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布施，因为最直接。谈持戒开始是什么？持戒是自己的事哦，越破头都自己的事，布施是高哈利过来努力，对不对？ 我布施，只要我有就能布施，那福报呢？嘿，你负责拿人的钱要做事情。哎呀，所以世间人啊，做法会啊，哇，一下都很多人送完经，一切就有福报了，多轻松。那如果开始讲说你要修持戒，你要修定啊，否则啊无常到了，万般带不去啊，好沉重啊，不听。反正责任要我自己的，那个我不喜欢。那只要加持那种的，一摸就好了，那个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要割舍一点，不过至少还轻松一点。反正修行的责任不在我身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谈四相的经验到了，能摸得到了就可以。可是，但对于自身如何纳受这个佛法，然后把这个道理浓缩到你的内心而要实践的这一份过程啊，难啊，这个难，不容易做到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都是必须从接触上 你感觉得到的，你做得到的，那这个我们就容易身心就能在这里活络起来，就能下得了手。好，开始谈生了，有的人就不行了，有的人身心烦躁的人啊，必须要靠着五欲六尘偶尔来填补自己内心的那个躁动心跟烦恼心的，你把它丢到一个进修的地方，他已经受不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有时候呢坐在一个很繁杂的地方在想象进修，我告诉你，那只能想，你不要去做，你做了马上就苦恼。你可以想一下自己在一个深山里面都没人，然后一路哦，那个很英雄气概的，看到蛇也不怕，看到老鼠也不怕，蚊子多也不怕，非常英雄的坐在那个山上森林当中化修，那个只能用想的，千万不要去。你去的话能两三下，第一个，尤其如果要去的话不要跟人家讲，因为你回来比较不会 没面子。不能带他去回来啊！哎，你不是昨天去吗？啊，你就是还没去啊，因为即使是去了，就被钉子就蚊子就钉回来了。那因为蚊子太多，蚊香又要点很多，结果到这里熏倒的又是自己。想那么容易？你看看，一个人看受这个法，是看你平常的身心对五欲六尘你的爱着跟需要是什么。本来要这个你现在可以不要，你是不是自在？本来有这个东西现在拿掉了，你是不是自在？假如我们现在把冷气都关掉，电风关掉的话，是不是自在？哦，鬼眼哭两鼻涕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佛陀当时在佛的威德力多大，他也没吹电风扇啊，对，多少比丘也是流汗在听法的，不是吗？印度很热，我去过，那真的很热，四十几度啊，那个不对酸啊，你走哪里都热的啦，没风，你放心，没风，晚上没风，有人都所有的房间都没什么睡，都全部搬到走廊，都到外面，因为连外面都没风，里面更不要讲有风，那根本是很热。你看他们没电风扇啊，对，没冷气。我们现在要这个，能不能忍得下？所以我们现在讲是归讲啊，我们自己对这种种种境界的爱着，这份爱着心，让你即便有殊胜的因缘，你都无福报摄受，你不堪忍受这样的福德，你没办法接受。我所以我经常讲，假如我是慧思大师，假设我是慧思大师那种格调的，我看今天大概也全部走光了，因为慧思大师一定是很凶的人，但也很刚正的人啊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他们有些过去的大德，那是不卖面子的、哦。不要讲说那种那时候后头的人，其实我们讲说印光大师大概就是。一可以来听课，但要跟他生活在旁边，大概也没什么多少人能弄受得起，除非你的道心准备好了，否则的话，他哪容许你些微的？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都很严谨，你在他旁边，他当然随时都在纠正你的。那要不是道心很强，愿意向一道， 善知识在你旁边，你都不敢靠近。你不要想说，哎呀，师父长，师父短，师就觉得你好可爱。没有，他该骂的还是骂，而且越靠近的骂的越多。你们看阿难都是这样，最倒霉的就是阿难了、啊。摩那最受用的是阿难嘛，不是？也要有道心的人。所以现在人这方面要忍受不容易的，一世间遇种种烦恼不堪忍受，再不要讲甚深法更不堪忍受。啊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哪有那个道理？啊，所以在那个《宝积经》里面就有个例子，那五百个比丘，佛跟他讲真正持戒的原理。五百个比丘，啾啾的做一盖酸，哎呀，讲这个哪有这样的，就溜了。你看啊，佛陀呢，所以我们要走个两个没关系，佛陀在场都还有五百个溜掉的。你想一个场地突然少了一块，多难堪啊！你有没有想象一下？我那时候就常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没离开？不好意思，那些人都有他的见解，因为你看那五百个禅定都很厉害的。所以《宝积经》里面讲的那个故事，就那五百个是怎么样？他们在加设佛的时候啊，就是坏道，到佛陀那些人要去踢馆的，结果佛陀跟他开示，他们还是不错嘞，心里暗暗赞叹啊，就因为这样赞叹，所以升天，恶的都忘了，就是那一份赞叹法，赞叹法的因缘升天，然后出家，后来出家。不过外道性，从迦叶佛到释迦牟尼佛，你看已经多久了？外道性还是外道性？跟他讲甚深戒法的精神，竟然怀疑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了就，我就请弟子尊者去了。他说，尊者就跟他讲说，他都连你都不听了，找我去有用吗？所以佛陀到亲自出马，化成两个化身比丘，然后去度。那就在度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悟到了，悟到回头以后，就依着悟境在对话，对话又有五百个比丘也得什么，好，得清净，好多人得华严净。你看啊，也就这么一个赞叹一样。可是你看呢、啊，我们讲那因为有佛陀有两个化人，或者这五百个就走了，走了。他们个性是很强的哦，因为他们也不是走了，哎呀，听下伯啊，来去走啊，不是，人家是准备要去禅修。他们也是，因为他们有，你看这些人都是，不是那种空空洞洞纯粹烦恼，他也有禅定力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见解，只是他们不能完全信受三宝，有外道性。所以佛陀才化两个化人去跟他们讲，在路上等着他们，啊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那两个讲说，哎呀，那个佛陀讲的那个听不懂啦，不相信，我们要去禅修。那五百个我们也是，然后产生同事社，同事社进去跟他们打熟了以后，才跟他们讲听佛师说法不能起慢心，然后再把他们渡回来。那也唯有佛能这样做啊，那我们就碰不到那两个化人，而我们只好去也禅定没有，就去休息了。我们要是听不懂算了，回家休息算了，不然这样好闷啊。你看不堪忍受佛所说甚深意，就当场离席，不堪忍受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福德因缘，他们有这份道心，所以基于这样因缘又被佛的这种慈悲跟智慧给他化回来，引导回来。那我们现在的业障重，我们不能期待这些，那我们不堪以忍受佛法，损失是谁？是你自己啊。以正法义不能摄受听闻，到最后损失是谁？是你啊，是好。所以这样他这样，我们这里谈的信三宝，能不能真信三宝，再个正境，对恶无我，人无我，法无我，好，欲境就是说对于佛菩萨之大力啊，这功德力应该是有心要去取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要追求十八不共法， 但我不相信，所以我不想求。我不相信，我不想，这应该是有心善法尽的，我应该想要去取嘛。结果我现在发觉他没有那个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功德力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无心取。就好像说我们无心好好修禅定，即便腿再酸，即腿再痛，能熬得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我修到初禅，我都比比尔盖茨有钱。比尔盖茨可以让你欢喜，可是初禅就让你产生不了欢喜。可是问题是，所有比尔盖茨的福报是在欲界啊，那初禅是色界的。你要信得过的话，修禅定远远胜过他的功德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也许人家比尔盖茨是菩萨示现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就外相来看，你宁愿羡慕他，却不羡慕你现在盘腿的这个法。很怪哈，因为你对佛法还信不了。我说到你也相信你盘腿的这个法，也不羡慕他拥有的这些，不是吗？照理讲应该这样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意境呢，取舍之境就是对善行恶行之因及果，就是善恶因果，你能深信的，能抉择的。你不能抉择，所以你一善不勇猛，一恶不能断离，是不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很吊在那边的。所以因为你不堪忍以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境的性理解啊，所以你这个有时候像我们比较修学佛啊，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啊，我讲完了大家现在听能接受，过了一阵子再碰到这个例子，你马上又跳回去了。如果你看到你周边有人很用功很用功，到了突然遭到不幸，你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人那么用功，怎么都没有保佑？你看又跑回来了。你信不了因果，你还是用你的那种感性去抉择，一个人受报一定是这样，你以现前的好事来决定他过去所造的恶，过去造的恶，现在受的恶果是过去因啊，现在造的善因不一定能改变过去的恶因啊。可是我们的观念马上就这样，哎呀，不公平！我应该像上帝一样来决定人的好坏，应该给个报答、报酬。因为他有付出，付出一分就要得一分，而这个一分就让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些，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习惯，所以没办法去真正的信受。所以因此我们经常就会动摇。那一旦动摇了，一旦你看到不平的和你认知不平的，你这个障碍力就生出来。我看他的用功到最后怎么那么颠倒，就乃至那么苦就走，那我请问，那我现在修行有没有意义？就不会想修了。因为我看他修没用，那我为什么要修？我看他作恶，为什么还享荣华富贵？那我为什么要持戒？就是这个。所以他不能信受他应该信受的这个法，他承担不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再过来，所修习修习尽所得之意啊，菩提，就是说你要证菩提，你了解菩提意，还有就是说得彼之方便为菩萨学术之道，就是说种种帮助你成就菩提的这些种种菩提道，你能承受，你能知道我顺着这些菩提分，一分一分向以成就菩提道、菩提果，我能知道我应该证菩提果，那如何走向菩提的这一条路，我能堪受得了，我能信受不动摇，能忍受啊，能忍受。那闻思之境为十二分教等是正法，以彼等须无劣别而修圣洁也，就是说你对闻思修，当然这闻思修应该也是我们修得成就的，后前面这些啊，这些都是透过闻思修。当然闻思修本身在闻思修的十二分教，在闻思修当中慢慢信受，由于对十二分教的闻思修你能信受了，它里面讲的时候所有后头的这些道理你也比较能接受。对三宝正境、欲境、取舍之境、修行之境的菩提， 你都能信受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，为什么要听那么多？你可以不用听，假如你已经接受，你已经堪受所有佛法的甚深意，那说这个道理我懂，你懂不一定你受得了，那是表面懂，还在你内心里面。因为我不是讲，很多地方稍微用个角度跟你讲，你马上就动摇了，也就是说你根本还不堪忍这个道理。看到有人修行竟然没有得到你预期的结果，你就开始动摇，表示什么？你不堪忍这个道理，你对业果的这个观念你还不能堪忍。懂懂好像懂，但还不能真正懂，还不是真正懂啊，这讲是讲啊，不是这般懂意，是不是？好好，再过来，我们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从这里去修学，就是修忍进啊，忍入啊，其中也有包含这一点。再来我们要看，就是看这个精进，我们看七九一页，以色善法及作有情义力之故，心生勇悍，即有彼心所起之三门之动业。所起三门之动力就是身口意啊，好，广如菩萨地中说，勇猛。我觉得啊，修行的勇猛当然不一定要表现看起来哇，我的那个心啊，就是说不轻易放弃自己所认为对的东西，那一份啊坚忍的心，忍住，然后精进求的这份心。因为你当你在取它的时候，你有障碍，所以你要忍。你看这条路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必须用布施持戒里面，从布施生福，持戒维护，然后忍入当中开始怎么样？你因为你再怎么防护，还有你很多障碍，你必须要能承受，以这些条件帮助你对你所建立的目标中间不中断精进。是，所以人的气魄，修道人的气魄是在这一点上建立的。两三下就妥协，两三下就顺着自己的烦恼走。你也知道，修道路，人家在场的都成佛了，你下次来还在那里。所以我想说，哎，不知道经过几劫，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哎，但你不。你讲哎呀，阎光是那时候好几节前，你阎光是在那时候的，哎啊，那时候你在讲课，我在下面，然后没多久在有的人就出来了啊，阎光是的时候，因为他又是大菩萨，我那时候还是小菩萨，那阎光是的时候你讲课，我在下面听，不过因为后来比较精进，所以我现在是大菩萨，你啊还在那一混，所以变得还是小小的啊，结果有的人成菩萨，结果一头一睁开那种天眼看，哎，有人还在轮回的呢，他还在阎光寺听课，不，那时候的阎光寺可能已经改变了，啊，可能一直整修啊，也许不见了，或在别的地方在盖了，那有的人还在听菩提道次第略论，有的人已经成为活菩萨，有人还在听那听那烦恼啊呢。然后很多人各个样，那有的咦，哪天的话你们在讲这些，哎呀，我们宿世在圆光寺听课那时候啊，对不对啊，哎，我们那时候福报还不错，还有冷气，结果在讲这种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只蟑螂过来，哎，某某人你怎么变成蟑螂？结果另外蚂蚁在上面说，那一个也是，因为你们都知道了，因为都是过去有缘，所以在这时候讲话的时候，虽然主角是这几个，旁边也都到场，有缘具足，只是各个身份不同。哎，来讲故事再编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